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一起亲近神的时间。诗篇第9篇第10节，诗人说：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神应许，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主必信守承诺，兑现他的诺言。但我们要有信心，以实际行动表明我们对他的信靠。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当告诉耶稣。我们思想当告诉耶稣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50篇1到15节。诗篇50篇1到15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当告诉耶稣。
伤心流泪，但告诉耶稣， 诗篇第五十篇一到十五节，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锡安中，神已经发光了。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民，说：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我的民哪，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诗篇五十篇一到十五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十五节，请看诗篇五十篇十五节，经文说道：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诗篇五十篇十五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诗篇五十篇十五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诗篇五十篇十五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当告诉耶稣。一家纺织工厂要求工人在遇到纺线纠缠时要立刻按电钮请技术员来处理。有一次纺线又缠住了，但是一位女工却自作主张，不先请技术员，自己又动手了。结果事情越弄越糟，等技术员来了，她生辩说：先生，我已经尽力而为了。技术员毫不客气地说：如果尽力而为，就应当叫我来。当事情弄得一团糟时，最明智之举就是立刻请教主，求他为我们理清一切。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
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十六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今天我们思想当告诉耶稣这个题目。人生有些结我们实在解不开，卡门夫人说，切记我们最大的尽力就是找耶稣来帮我解套。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领班，纺线打结时火速告诉他。诗篇六十二篇第八节，诗人说，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诗篇五十篇十五节，神说，必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不告诉领班，想要自己解套，结果往往是越弄越糟。弟兄姐妹，当你满心惧怕，愁云笼罩，当你满心烦恼，忧虑明天，祷告应是第一反应，而不是最后的对策。把这一切尽都告诉耶稣。我们常常是经过冗长的挣扎，到了实在无路可走，才求主开恩怜悯。很多时候我们把祷告当作是紧急出口，非要拖到事到临头，急得不得了，才开始迫切祷告。主关心我们所遇到的难处，关心我们的需要。当你向他坦诚沟通，平安就充满你的心。你把你的事交托给他，你自己就能卸下肩头重担。卡门夫人说，不要让神休息，主不需要休息，他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当耶稣赶往耶鲁家，在路上患血漏的妇人拥挤在人群里，伸手摸耶稣衣裳的穗子，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衣裳。1934年宋尚杰在厦门讲马可福音第五章21到43节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有许多人跟随耶稣，但是求耶稣要耶稣的只有两个人，一个男的叫耶鲁，一个是患血漏的女人。拥挤耶稣的人多，但是凭信心摸耶稣的人少。弟兄姐妹，你跟耶稣多久了？是否常让主感到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呢？主喜欢我们借着祷告亲近他，他喜欢我们时常来到他施恩座前向他倾心吐意。耶利米书29章12到13节，神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弟兄姐妹，把你的事告诉耶稣，无论多么复杂，主吩咐一声，你立刻就解套，你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不要闷不吭声，终日忧闷。要知道，祷告是你最大的尽力，你不需要靠自己把忧虑担着，而可以放手交托。神没有把我们造成无所不能的人，他留下一些事情是要我们靠着祷告来完成。祷告超越一切自然力，因为祷告将人的无能与神的全能完美地结合在一块儿。有时神允许让你有某种急切的需求，以致你非得求告他不可。但骄傲是我们自以为不需要神的帮助，自尊使我们以为可以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就可以处理任何困境。结果骄傲夺取神的荣耀，自尊拦阻我们经历他的大能。一个人被造为人， 却不祷告，等于向神自夸。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担心多过祷告，就表示你对神没有充足的信心，对神的认识还不够深。孙大中刚信主的时候，很喜欢一首诗歌，叫《云散天自晴》。歌词说道：“云散天自晴，夜尽天自明，歌唱不停，歌唱不停，云散天自晴，祈祷莫烧言，云散天自晴，祈祷而歌唱，必云散天自晴。”每当孙大中心里充满忧愁，仿佛被乌云笼罩的时候，这首诗歌提醒我不用担心，云散天自晴，乌云总会过去，晴空又会出现，只要用单纯的信心仰望神。那时我才刚信主，对主的认识还不够深，但只知道祈祷莫烧言，云散天自晴，祈祷而歌唱，必云散天自晴。神的时间不会错，云散天自晴，夜尽天自明。基督徒从来不是苦苦等待黎明的来到，而是用欢唱来度过黑夜。弟兄姐妹，我们信的不是一个教，而是主耶稣，他是我们生命的领班，有问题有困难只管告诉他。人生第一要紧的关系不是人际关系，而是神人关系。有任何困难告诉耶稣，把他看作是你最知心的朋友，向他倾诉，求他指引。人终究是有限的，会令你失望，但主不会让你失望。唐崇荣牧师有一次在解答问题的时候说，交朋友要交有耳朵没嘴巴的。什么意思呢？很多人你把他当作是知心朋友，以为他能了解你，你把你的心事告诉他，结果他一面心里笑你，一面把你的事情从他嘴里讲出去。所以唐牧师说，交朋友要交有耳朵没嘴巴的，但这样的人很难找到，怎么办呢？告诉耶稣，向主耶稣倾诉最为妥当。有位姐妹很年轻，但是喜欢抱怨，逢人就发牢骚吐苦水。另外一位老姐妹跟她刚好相反，很会安慰人，常说造就人的好话，经常安静祷告。每回听完年轻姐妹的抱怨，她总会说，姐妹啊，你的苦耶稣都经历过，告诉耶稣他知道的。弟兄姐妹，不要把你的苦逢人就讲，就是不跟耶稣讲，不要把你的委屈告诉每一个人，但就是不告诉耶稣。神试验我们的灵命成不成熟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看当事情不如我们所愿，我们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怎么反应，当防线打结的时候你会怎么做。祷告应当是神儿女的第一反应，而不是最后的打算。你遇到了挫折吗？不要忘了，这时候你有耶稣，他知道你的困境，他晓得你的缺乏，他知道你所背负的重担。我们的苦不要成为怨言，而要成为祷告。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作者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是我们生命的领班，他是同路人，他也是过来人。我们把所受的苦告诉他，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主不但听我们的祷告，他更体恤我们，顾念我们心中的感受。你说，主啊，我好孤单呐。主知道孤寂的路有多么辛苦，他纪念人的苦情，俯听困苦人的呼求，救他脱离一切患难。圣经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节记载一句很简短的呼求，是彼得说的，主啊救我，主立刻救他。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没有指望的人，我们有耶稣，我们的难处主耶稣都知道，他正等着要帮助我们。将你一切的失望创伤告诉耶稣，向主倾诉，能使你的心灵舒坦。 主知道你的疑惑，他知道你心中的愤怒，他了解你一些的感受。他从不感到意外，你可以告诉主耶稣，主啊，我快受不了了。主知道，他完全了解，你并不需要向他隐瞒什么，只管把你的困难告诉他，把你的软弱带到他面前，坦诚说出你的缺乏、你的需要、你的软弱、你的无助、你的失意、你所受过的伤害以及你心中的期盼。尽管将实情告诉他，你越坦诚，你感到跟主之间的关系就越密切。不要到处埋怨，而要告诉耶稣。雅各书五章十三节，雅各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的苦告诉主，把我们的乐告诉人。你正在受苦吗？你就祷告。你享受玉亨通的日子，心中喜乐吗？就该歌颂赞美神，数算主恩，把荣耀归给神。在患难之日，眼看山穷水尽，前途暗淡，你该怎么做呢？主说，求告我，并且保证我必搭救你。诗篇十八篇第三节，大卫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救出来。主会为自己的荣耀拯救我们，他会让我们有机会以感谢为祭献给他。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主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经历了主的拯救，我们懂得到他面前感谢他，就是对他的尊重。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一到十六节记载，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那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七到十九节记载，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在这十个大麻风得洁净的人里边，只有一个回来谢谢耶稣，其他九个呢？第一个可能会说，我需要回去感谢耶稣吗？他来岂不就是要叫大麻风的得洁净吗？这不是他该做的事吗？第二个可能会说，我照他的话去给祭司看，还在路上的时候，哎，麻风病就好了，我就洁净了，怎么知道这不是巧合呢？如果是巧合，我何必回去谢谢他呢？第三个不知感恩的人可能说了，哎呀，我忘了。我忘了是最多不感恩的人的借口，因为忘了，所以就不用表达感谢了。第四个蒙恩却不感恩的人可能这样说了，有，我有想过该向耶稣感恩，可是我太忙了，一忙我就忽略了。那另外五个蒙恩不回来感恩的人，他们的理由你给自己想象。结果最后只有一个回来谢谢耶稣，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我们一面把困难告诉主，以顺服的心等候他，一面求主给我们感恩的心，让我们经历了他的恩典之后不忘感谢他。我们懂得以感谢为祭献给他。弟兄姐妹，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主。哈拿把愁苦告诉神，在神面前流泪哭泣，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祷告完了，他的脸上就不再带着愁容了。借着与主交谈，我们的心所得的滋润和安慰，那种至极的纯洁的喜乐，是这地上绝无仅有、无出其有的人间之乐。主所赐不受任何事物干扰、超过人能理解的甜美安息，就在我们心里。不但把你的事告诉耶稣，也进一步的把别人的事告诉耶稣。当彼得的岳母生病了， 路加福音说，有人为他求耶稣。主喜欢我们为人代求。以赛亚书59:15-16提到，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主不要我们做自私的人，他喜悦我们以他的心肠，透过他的眼光去看我们用祷告服侍的对象。以弗所书6:18，保罗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启示录让我们看见众圣徒的祈祷如同香陈列在神面前，为神所喜悦。主不但救赎了我们，而且留心听我们的言语，顾念我们的心思，使我们喜乐，解我们心中的烦忧，让我们时时称颂他，把主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最知心的朋友。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似往昔，你爱何等地穿过身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你说你就是生命的粮，到你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你的永远不渴。要我们以顺服的心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你，把我们的重担忧虑卸给你，因为你顾念我们。感谢你从最终拯救我，从灰尘里抬举我，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你使我的脚站在磐石上，这都是因为你的慈爱。你是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你要使我们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生命更显丰盛，能够结果不止。要我们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主啊，这是你的旨意，我们当甘心顺从。求主加添我们心力，叫我们靠你有力量，欢喜快乐与众圣徒同奔锡安大道。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讲道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65，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liangyou.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